春节期间，中国官媒称，中国各地涌现消费热潮，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激活消费潜力，为提振全年经济红火开局。但很多中国民众感受到的却是消费降级。那么事实究竟如何？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怎样的趋势？对经济的整体形势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玲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我们知道春节哈，往往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那最近我们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说商圈的客流量暴升啊，比如说景区爆满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猪肉、果蔬的价格却出现下跌。那一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继续呈现双减之势。这些数据啊，似乎是在释放出相互矛盾的消息。所以史教授能不能先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哪些数据是比较有指标意义的？中国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呢？
好的，平章。这一次国家统计发表的数据，CPI 环比是上升了0.3%。环比的意思就是说是2024年一月份比起2023年的12月份，但同比就是比起2023年的一月份的是下降了0.8%。然后 PPI 的话，就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是下降0.2%，同比的话是下降了2.5%。一月份跟二月份是一个比较难判断，就根据数据来判断经济形势的这两个月份。最主要原因的话，刚刚你提到，因为春节的时候人们的消费和不是春节的那个月份的话差别比较大，但中国的春节呢，有可能是在一月份，也可能是在二月份。所以如果单独对一个月的数据进行分析的话，应该是意义不大。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我们分析中国数据的时候，一般是把一月份跟二月份的数据加起来以后来进行合并的一个分析。当然现在还没有二月份的数据出来，所以呢很难根据这些宏观的这些数据来判断中国的整个消费的形势。那么还有一个使得这种分析更加困难的是，因为2023年中国刚刚是结束动态清零的政策，这时候人们的消费呢有很多是冲动性的啊，因为在动态清零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不消费，所以一旦解放以后的话，有很多我们称为报复性的对消费，而且商家呢也在迷茫当中啊，他也不知道到底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些统计数据呢，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参考，但并不能完全反映那个经济的趋势。那么要看现在中国的经济趋势的话，很可能要观察一些微观的一些数据啊。那么我搜索了一下，中国有一个比较可信的，就是说可信度比较高的一个经济观察网。经济观察网呢给出了一组微观的数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统计，2月10号，北京全市重点监察的174家旅游景点，总共游客接待的总数是同比增加了35%，那么确实是有很多很大的增加，但是营业收入的话，同比只增加了17.6%。乡村游合计接待的游客是同比增加了16.4%，也有很大的增加，但营业收入只是增加了3.1%。所以大家熟悉统计数据的话，从这组数据基本可以看出，以北京的旅游区为例子的话，旅游的人确实增加了，但是人均的消费呢，恰恰是减少了。在北京的旅游区，人均的消费是减少了17.4%，在乡村游，人均的消费是减少了13.3%，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减少。所以以那个春节旅游为例的话，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是出去旅游了啊，但是呢也不消费了啊，或者是消费是降级了。同样在这个经济观察报这篇文章当中，除了讲到北京以外，还提到了湖南，还提到了广东，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地方，基本趋势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文旅参加文旅旅游的人是增加了，但是人均的消费量的话是减少，不仅仅是减少一点，而是都是在减少了两位数以上。所以从这些微观数据，尽管不能100%的得出那结论，但是基本上给我们这么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以2024年1月份来看的话，中国的整个消费能力真的是在下降啊。所以你要说现在至少从一月份数据来看，人们是消费降级，这也不为过。
嗯，
你知道。
是，那还有分析认为，今年春节展现出来的是大城市在消费降级，小城市在消费升级。廖博士，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察，就是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收入阶层的人群，现在在这个消费趋势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是，我同意这样的观察，在一二线城市，我们看到消费降级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在今年春节才出现的新闻，而是在疫情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状况。那我们看一些比较一些微观的一些资料，看到一些像比如说像上海最具指标性像是滴滴打车的豪车订单数少去年少了30%，然后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上海星巴克，现在周末的这个晚上40%不到。那 4S 店就是车厂掀起降价潮，在商场一些销售也是差强人意。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餐饮业，很多餐饮业就是熬过了疫情，但是没有迎来这个消费的复苏，一些高单价的餐厅生意锐减。那我们看到2023年呢，有17万家在上海有17万家餐饮店关门。那我想这个是有几个主要原因在这些一二线城市。首先就是房价下跌，资产缩水，那负债率上升。那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呢，我想财富效应的原因，民众手头即使还有钱，就是宁可把房贷先缴清了，那没有能力的负债率就上升了，那就当然就是没有信心消费。再来就是产业结构，我们看到上海是一个商业中心，这个民营企业多，规模也很大，也很多的外企，但是主要这些就是高端消费的主要消费者族群。那随着外资撤离股票崩盘，那这些人的这个消费能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那至于三四线城市，我们看到反而是一个另外的情况，很热闹的感觉，人声鼎沸啊。我想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要的原因。首先这些地方本身就不是奢侈消费品的族群，那再来就是像一些电商，像是拼多多啊或是淘宝，开始开发这些城市的顾客群的时候，也改变了他们生活习惯。那最后就是很多大城市的失业或是承担不起昂贵生活费的这些居民呢，就移到三四线城市，生活压力稍微小一点，这个就会造成好像一二线城市很冷清，三四线城市很火热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约有70%的人口是居住在城市，一二线城市的这个消费降级也造成整体经济的停摆。那我们刚刚看到刚才史教授讲到，就是一二月的数据虽然说不是特别的这个具有指标性，但是我们仔细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连续4个月下跌的。那看一月份的这个CPI 下跌是最大的幅度，尤其在食品方面。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春节要办年货的时候，一些猪肉啊、鲜菜啊、鲜果这些东西是大幅度的下降，是一月份下降的主要推手。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中产下沉化，就是不但是品质降级，数量也减少，因为资产缩水而变得大家绑手绑脚，造成厂商开始降价以求的主要原因。
是，我们稍后会再进一步来讨论这个中产下沉化啊，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从目前中国官方的数据和宣传来看，文旅产业啊已经被定位为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引擎。史教授，您觉得这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构想，还是说文旅产业确实在中国当下的这种经济的大的环境之下是为数不多的潜力点之一呢？
把文旅产业作为拉动消费的主要引擎，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大家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马斯洛认为就当消费者基本生存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比方说文旅啊。同时呢，经济学家实际上从大量的统计数据当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就是非常著名叫恩格尔定理。就是说随着收入的提高，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会下降，娱乐方面比方说文旅所占的比例的话就会上升。 所以以文旅为例的为例子的话，实际上在中国的话，还是有很多人很多的被满足的需求。2019年的时候有过一个非常惊人的统计，中国当时有差不多14亿的人，然后其中有10亿人的话是没有坐过飞机的当时数据出来的时候的话是全网哗然。那仔细想象一下的话，实际上这并没有太出人意料的事，确实这个数据是非常可信的所以应该说呢，就是说以文旅作为拉动需求的主要引擎呢，它理论基础在这里。但是这个理论基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定，就是人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现在问题是在中国的话，收入真的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马斯洛的所谓的要需求层次提高，或者是恩格尔的已经跨过了人们基本需求的这样的水准，以至于可以支撑整个文旅的程度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因为在中国的话，大家还记得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前总理的说出的一个实话，就是大概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但是呢，我这儿再提供一个数据大概有9.64亿，有差不多10亿人的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所以在这样的月收入之下，是否我们真的已经跨过了马斯洛基本需求这个，或者已经跨过了恩格尔的最基本的需求那一点，而以至于可以支撑那个文旅的这样的程度，我个人是表示怀疑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刚才您说的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呢，是在通常的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产业更级的情况，但是中国现在它的情况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经济学当中所说的一个所谓的口红理论，就是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人们不高兴需要让一些买一些东西让自己开心起来，但是又没有钱，现在不是买房买车的时候，所以只能买口红或者是像现在的这一张电影票或者出去穷游一趟这种消费这个量比较少，但是又能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有些人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的状况之下，其实是对于文化产业文旅产业是会有一个小幅的提升的。我想继续请教史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口红理论
你刚刚用了一个词非常精确，那个词就叫穷游确实是有很多人会通过旅游的方式的话，企图来提高一些就是自己在文化认知程度上的一些水平。但是呢，由于口袋囊中羞涩吧，所以刚刚的那个北京的数据以及刚刚廖教授提供一些数据的话，实际上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文旅这个是人是到了，但是呢钱没有到，消费没有跟上去。所以你如果是以穷游作为一个支撑整个消费需求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话你必须要整个那个消费要跟上去，如果消费不跟上去的话，它就起不到这支撑整个消费层面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它还是长期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消费降级会让中国的消费者更加热衷于像大牌平替或者是一些走低价路线的国货品牌。廖博士，您觉得这是不是真的能带来所谓国货的春天呢？
这个其实我是有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认为中国消费者开始消费降级，通缩开始发生，中国的国货品牌不见得能够受益，因为我认为消费者随着他们对价格越来越敏感，有些市场基本上商品市场是萎缩的。全球我想过去2年都在经历通货膨胀，那中国是反其道而行，竟然发生通缩。那比起通胀来讲，通缩其实是更可怕的，因为通货紧缩表示整体经济开始停摆。比如说货品下个月比这个月便宜，因为消费者就没有动力购买，这样一来厂商没有销售就没有现金流，就要裁员，那被裁员的民众更没有钱来这个购买商品，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举个例来说，比如说过去在去年最大的电商两个日子，双十一跟618这两个中国最大的购物日，那通常最销售最好的是一个小家电，就表示消费者在生活温饱之余希望有一些品质和品味的追求。 但是过去这去年这两个节日小家电卖的都相当的不好，这表示消费者越来越节省，越来越不想花钱追求生活以外的这种小确幸，即使真的要买也是追求最低价，也就是经济学我们所谓的 race to the bottom， 就是向下沉沦的这样子一个竞争。假设有两家卖小家电的厂商要抢消费者，大家销价竞争，最后就偷工减料想办法压低成本，然后最后这个最价低者得，这样子是一个并不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理念。在这样向下沉沦的竞争之下，根本没有余力来考虑产业升级或是一些产业长期的一个规划。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些厂商他们可能不关门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认为对一些国产的品牌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说就是这种国产品牌陷入低价内卷啊，会成为这种产业升级的阻力。我想进一步来谈谈还会对中国经济有哪些更宽泛的影响。史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消费降级是否必然引发通缩呢？
短期的消费降级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到长期的消费降级的话，但是必然会造成总体物价水平的连续下降，就你刚刚说的那个通缩。那么这就会造成，实际上廖教授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说这会造成那个总需求的不足。那么当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企业为了刺激需求呢，会进一步的降低价格。那么当降低价格的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企业就不能够负担它的整个的成本，所以这个企业的话就会大量企业经会倒闭啊。这我想是中国竞争的基本上企业竞争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策略吧。就大家如果见到能赚钱的行业的话，一般都是一拥而上啊，然后相互抄袭，相互拷贝啊，然后呢在竞争上进行在价格上进行竞争。把什么东西都卖出那个白菜价即使把高科技的东西的话也能卖在白菜价。最近的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太阳能板就光伏板现在都卖成白菜，这样就造成大量企业的亏本那么这样有幸存活的企业的话也就没有利润来进行技术的改革或者技术的改造所以企业的话都等着下一个赚钱的机会，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又重复一遍这实际上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很少能出那个百年精品的最主要原因那么这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大的最主要影响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企业的程度，企业的这个层面的话，就会大量的企业在短时间内会那个推出的市场会倒闭那么这使得整个消费能力呢会进一步的下降，进一步的下降以后又会造成了更多的企业的倒闭，这就我一直在提到的这个是叫螺旋式的越来越差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消费的降级就可能导致通缩，通缩就会造成更多的企业退出市场，更多企业退出市场造成进一步的消费的降级，消费的降级又进一步的导致通缩。如果一旦这个现象出现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来说只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结果这会比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造成的损害的话要大得多。
是通缩比通胀更危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通胀至少还有政策可以来逆转，但是通缩的这个政策工具，应对通缩的政策工具非常有限，这种危险性是否已经在中国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
你说非常对因为在通胀的时候你还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进行比方提高那个利息来降低那个有效的需求，然后使得整个通货膨胀的一个下降。但通缩的话，你知道所有的利息率降到零，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事儿了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的话，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的话，就称为叫流动性陷阱就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的话，你即使再用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都没有办法把一个已经没有活力、失去活力的经济从那一潭死水当中把它拉出来这个事在1929年的时候的全球那金融危机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个现象在1991年的日本的经济当中也出现过现在这些现象的话，都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已经可以看到了。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过程当中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观察。一位叫做大洋彼岸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现在除了节假日有消费啊，其他时候消费都非常疲软，一个是经济下滑，居民的收入减少，还有一个是居民的负债特别严重，导致没有钱消费。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啊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今年我身边朋友包括我在内都是十年以来最穷的春节，经济在下滑，失业率在攀升，这是基本事实，经济不是唱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政策不调整经济好不了啊。这个也是对于北京最近的这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还有一位叫做 Candice 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三年疫情封控，生意赔钱，40多人的公司现在才6个人都干不下去，负债累累，20年来最穷的一年，哪有钱消费啊。谢谢这些网友的留言，也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见微知著的渠道。那其实现在国际社会除了在关注中国自身的这个经济状况，也在关注中国的这个通缩是否会产生外溢的效应。比如说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警告说，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中国将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文章提到，中国现在产能过剩，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正在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廖博士，您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值得各国警惕的问题？
是的，这个的确是值得警惕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中国的消费疲软意味就是内需不足，对进口需求也减弱，因此对中国出口的这些国家需求必定会减少，那影响这些国家贸易伙伴的外销产业。那另外，中国产能过剩，在国内滞销的一些产品转向国外外销，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抢占国外市场，虽然低价可能有帮助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经历通膨的情况下可以舒缓它的通膨的情况，但是这也意味这些大量低价中国商品的进口这些中国商品的国家会挤压这些国家他们本身的制造业。我们看到像中国的这个很多制造业透过一些电商进军美国，那对于沃尔玛像 Amazon 这些电商或是 Target 这些电商造成很大的威胁，那这个也会加剧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这种贸易关系。这些贸易伙伴有可能开始就是用反倾销，开始用调查或是用关税的方式来制裁中国的商品。那这些国家已经看中国已经有一个很紧张脆弱的关系上面，就是又在雪上加霜。那中国商品我认为即使价格降低，但是出口额并没有增加。我们以去年为例，去年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额下降了20%以上，那很多其他的国家取代了这个真空，成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墨西哥已经替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这种销价竞争到最后其实没有赢家，中国也不是赢家，因为中国他们出口的产品其实都是很便宜，而且是销价竞争。对于进口的国家而言，他们本身的制造也受到威胁。但是对于这些中国的厂商，对中国的外销厂商而言，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商品卖不出去的一个办法。那用低价策略，我认为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也不是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策略。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啊，经过这些年的脱钩锻炼去风险，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空间和手段来抵消中国降价倾销的冲击。史教授，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就是说中国仅仅是在商品出口方面采用低价倾销这种方法的话，那么对那个商品进口国的影响并不是太大。我个人觉得的话，就进口国不需要过度的解读，因为这毕竟的话给进口国就带来比较廉价的一些商品。像我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话，如果中国进来的那些商品是价格比较低的话，那么消费者还是愿意来消费的啊。那么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去风险，去风险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呢？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国家的帮助之下，通过低价的方式来占领这个进口国的那个市场，并且不仅仅是在某一种产品上进行占领，并且整个那个供应链上来进行占领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进口国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因为大家可以想到，这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叫垄断。就一旦你用低价的策略在进口国 占领市场以后就垄断了整个市场，这时候的话进口国就没有办法来摆脱中国的经济的一些影响，这时候就造成了比方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就看到中国因为是对那个生产口罩的原材料有垄断的这么一个产业链，所以当中国禁止出口口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西方的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一段时间都缺少那口罩，也缺少一些比方说医疗一些器械啊。这样去风险化主要是针对于就是说是以全产业链的这种方式通过倾销的方式来占领进口国的这个市场，所以关键是要风险在这里，所以所谓的去风险的话实际上也是防止这一点啊。但都知道就是从特朗普总统开始的话就所谓的去中国化然后是去风险啊，跟中国脱钩然后是去风险，这所有的政策的话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在某一条产业链上对整个产品有它的这个垄断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通过这几年的这个运行的话，确实西方国家抵御这种产业链的这个垄断的能力已经大大的加强了。那么实际上说实在的，它的方法也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那个方法，只是就是说分散啊，这个分散化，所谓的去风险化实际上就分散化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刚刚那个廖教授提到就是墨西哥已经替代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的进口，那就是一个分散化的过程。那么除了墨西哥以外我知道的越南也是现在是大量出口那个美国，那么菲律宾也是大量出口的美国，连那个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像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话要多多少少的都已经开始提供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得到这些商品的渠道的话已经变成多样化了。所以在这时候如果中国再想用降价倾销来占领那个进口国市场，这个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嗯，是，但是我们还记得之前一段时间也有西方的经济学家在质疑这个脱钩断链和去风险啊，他们认为就是说它是让供应链变得更加的不透明，而且让供应链更长了，其实会增加这个进口国的成本。但是当中国开始这个向外输出通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去风险或者供应链多元化的这个好处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中间的辩证关系？
是的，我认为这个在中国这样子一个就是他们生产过剩然后向国外输出这些比较低价低廉产品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开始像刚才这个史教授所说的，那现在有一个 term 叫 ABC， 就是 Anywhere but China， 也就是这些国家开始寻求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供应商供应国家。我想在这样子一个这个一涨一消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其实中国在接下来在国际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将会越来越不重要。那在所谓的去风险化，那当然我们听到耶伦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不断的强调说不是脱钩是去风险，但是我们看到的确这个美国跟中国在高端上面其实是在脱钩的，像一些晶片还有军事用的这些高端这个高运算能力的电脑，这些是能够禁运中国的，然后和中国尽量切断关系的，但是在低端还是维持关系的，就是像这些低价产品，但是如果说中国能够生产低价的商品，一定会有其他国家能够生产更低价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的一个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是永远是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因此，在过去几年这样子一个竞合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如果说持续在低端的产品或者说比较低价的产品持续发展的话，我认为这个路是走不长远的，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长远的这种永续的一个发展策略。
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世界需要反思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中国反思的时候。好的，非常感谢史鹤龄博士和廖启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